今天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一到十三节。你从这边。
对啊。一到十。
现在由我来念。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团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笑的面，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笑，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用诚实真正的无笑柄。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世上一概行淫的人，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或是行淫乱的，或是贪婪的，或是拜偶像的，或是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请坐。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题目就是教会的劝诫。我们之前讲《哥林多》第一章，前书第一章到第四章，保罗一直劝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对教会的领袖有一些的有各种不同的问题，他们不觉得这些领袖是要来上帝拿来管教他们的，他们觉得他们要拿领袖来互相比较，要看这些人的属世智慧怎么样，或者看他们的口才怎么样。那受管教我们常常觉得不舒服的一件事情，但是在箴言第三章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轻看耶和华的管教，因为他耶和华管教的就是爱我们的。那么今天我们看第五章，重点就是上帝耶稣已经为我们死，所以教会已经成为一个圣洁的新的团体。那我们要看到教会劝诫的重要性，我们要看教会劝诫的根据，还要看教会劝诫的应用。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给我们这段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放在这种奇妙的团体，就是你的教会里面，帮助我们了解你透过教会要如何塑造我们。谢谢主，请引导我们。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保罗从这个领袖的问题，在第五章就 一开始就转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淫乱的事。那有一个第四世纪的一个初代教会的教父，叫做去说多摩，他就说保罗在第一章到第四章还算是跟他们讲的比较温柔的话，骂的还比较温柔，但是到了第五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就骂得很直接。他没有说某某人行淫乱，他说行淫乱的事就在你们当中了，就在你们中间。他原文也没有说这个人是收了他的继母，原文是说他有他的父亲的妻子，更直接的。他也强调这种行为就是在外邦人里面也没有这种行为的。真的是外邦人也就算是很喜爱各种淫乱，也看不起这种做这种事情的人。那为什么这个人会做这样子的事呢？我们也不晓得。那有人猜说有可能这个他们的家产是要给寡妇来就财产就给寡妇了。那假如他就去嫁给别人，他们的那个儿子的家产就没了。所以他就可能他就这样决定说，那就自己去，就把家产留住了。但是教会的人应该知道，那个旧约的道德律很清楚的禁止这样子的行为。利未记十八章说，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所以要告诉教会的人应该知道这是很羞耻的事。在旧约以色列当中，这是要判死刑的事 的罪。但是哥林多教会好像没有很重视这种行淫乱的问题。在希腊罗马社会里面，他人的自尊是要靠你在公开的生活，就是你的勇气，就是你服务社会的能力，就是你的口才教育。人是看这种的。那既然性的事情是隐私的，那就不太重视这种事情，不影响别人怎么看待你。但是保罗在第二节说，他们不只是这样，他们不只是不哀痛的，而且他们是很自高自大的。他们甚至不管外邦人也不行这样子的事情，他们就觉得是自高自大的一件事情。在第六章十二节还有第十章二十三节里面，保罗似乎是引用哥林多教会 的话说，凡事都可行。也许他们的自高自大，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说，在基督里面，他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所以他们就有这样子的自由。那他们的自由到可以接纳这样子的罪，所以他们为他们这样子的接纳度，那么高的接纳度，就感到骄傲了。他们就偏向反律法主义的。但是保罗对他们说，他们教会不应该 真的不应该接纳这个人，他们应该把这个人叫出去了，放出去。然后在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是一连串的一句话，他就告诉他们如何去做。保罗说，虽然他没有在哥林多那里，但是他们不应该等到他回去哥林多才办这件事情，他们要马上去办。保罗说，他心灵与他们同在，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关心他们，在思想他们，思念他们，一方面是他的这封书信也读给全教会去听的。他说他已经判定这个，已经判定这个人的行这件事的人，所以他用他使徒的权柄做这个教会没有做到的审判的事情。教会没有审判他，但是保罗必须要出来自己审判。而他吩咐教会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而且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全能也与他们同在。耶稣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也说，如果有教会遇到不肯悔改的得罪弟兄的而不肯悔改的人，就要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他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就是要跟他断绝关系的。然后在十八章二十节，耶稣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那里就有我在你们中间。所以耶稣讲这句话是讲我们教会劝诫的事情。那结果是，那个审判的结果是要怎么样呢？在第五节，他就保罗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这交给撒旦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这人如果没有在教会里面，他就在外面的世界里面。那外面的世界就是撒旦的管区。在外面，这个人也没有基督徒的权利，也包含其他信徒的团契和友谊，也没有里面的各种恩典的管，教会里面各种恩典的管道。第五节就说，交给撒旦的目的就是败坏他的身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把他放出去的，就是为了要给他一种试炼，引导他悔改。教父这个去说多摩也说，这样像是像约伯的状况一样。所以约伯受这些试炼是要证明约伯的义，那这个人受试炼是要把他拉回来。所以把他送出去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个人可以把回到教会，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悔改。保罗在这几节里面讲得很紧迫的态度，就是告诉教会，哥林多教会这种办这种事情是多么重要的工作。如果他们继续默认这个人，继续接纳他的罪，那就是这很明，就这个人就不知道他要悔改。 这就成为教会对神的恩典的一个不正确的教导，而且这也不会救这个人的灵魂。他不知道要悔改就不悔改，那他就不得救了。雅各书五章也说，如果有人若有迷失真道的，要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回转的，更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他许多的罪。所以这就是我们去教会劝诫的一个目的。在第六节到第八节里面，保罗继续讲我们教会劝诫的根据。他第六节说他们的自夸是不好的，其实他一不好的这个翻译有点轻，其实他是对他们很失望，而且他很为他们很担心。他用比喻来描述他们这样接纳这个人的罪，不只是对那个人不好，就延误他的悔改时间，也是对教会有不好的影响。在第六节，保罗说，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当时他们用的面笑，不像我们现在用的酵母粉，比较像现在用的我们做那个酸面包的面团，就拿一些曾经发酵过的面团来跟新的面团那个揉在一起，它就会整个都会发起来。但保罗说，我们教会不是那个发酵的饼，教会就是逾越节的无酵饼，就像上帝在埃及出埃及记十二章吩咐以色列要做的无酵饼，守第一次的逾越节。既然我们是无酵饼，教会必须要把旧酵都除去，然后逾越节也是有要献羔羊的，我们教会知道我们的羔羊已经为我们献了，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献祭了。第八节，保罗说我们必须要守这节，他用的是现在进行式。很多人觉得说用这样子的现在进行式代表我们教会就是不断的继续的过守这个逾越节，那上帝吩咐以色列守逾越节就是用无酵的饼，那我们教会也是要除去这个旧酵。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在大陆的教会说有四种教友。第一种就是平常的信基督教的教友，第二种就是叫他们来他们才会来，第三种教友就是要抬轿子带他们来他们才会出现，那第四种就是这种发酵的这种教友，那这种教友不能轻看，不能，也不是开玩笑，这不能容许他们留在教会里面。 如果我们让恶毒、邪恶的笑继续在教会里面，保罗说这会成为整个教会的污染。只有诚实真正的无效饼才配得上我们为我们牺牲的羔羊。所以教会劝诫的根据就是福音，基督既然为我们死，他要我们活出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第三段在九节到十三节，保罗要纠正更多教会的一些的误会与误解。他在第九节提到他先前写给他们的信，我们似乎没有这封信，可能流失的，所以没有留给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内容，只包含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那他们似乎有可能误解了，有可能就没有当一回事了。他说不能与淫乱的人相交，他们没有做到。保罗跟他们解释，他就讲到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就是外面希腊文的 exo， 还有教会里面就是 exo。 他在里面说教会里面，教会外面没有办法避免跟那些罪人接触，在教会外面没有救恩，没有基督的救恩，所以外面的人都是罪人的，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们不来往，因为这样要离开世界的，那世界也不能离开，因为我们有大使命要把福音传给这些外面的人，传给这些罪人，不能离开了。所以保罗解释他的意思不是要叫他们离开世界，他的意思就是叫他们不要与那些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不愿意去悔改的教会里面的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赎罪可以赎任何的罪，但是如果人不愿意悔改，那就不算接受他的救恩。保罗要讲教会里面的罪和教会外面的罪，他就列几种罪，就是这种名单也是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包含以弗所书五章还有启示录，列一些在恩约以外的救恩以外的人所犯的罪。他列的第一个罪就是淫乱，就是跟他讲的这个个案有关的。行淫乱的人是不尊重自己的身体，也是不尊重别人的身体。人的身体就是照神的形象造的，犯淫乱也是违反了第七条诫命的。第二个罪就是贪婪，表示对上帝的一个不信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贪婪的人 就是犯了第十戒，不可贪恋别人 的东西。第三种罪就是勒索，是指任何的偷盗。勒索的人也犯了第八戒。拜偶像这个罪也出现在所有的名单里面。拜偶像的人跟上帝有一个不正确的关系，也他们也犯了第一戒、第二戒。辱骂的就是看不起别人的人，而且他用他自己的话语来伤害别人。醉酒也是不合乎圣徒体统的行为。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是要表现出圣灵的果子，要有节制。这些罪在外面的世界是很普遍的，但是保罗说他没有能力去审判外面的世界，这是上帝的，这是上帝要管的。但是他还有哥林多教会，就是有权利，就是有能力，也有责任要审判教会里面的人。教会外面的，我们有责任要传福音给他们，要讲，我们可以呼召他们悔改，但是我们没有这审判的施行审判的能力。教会里面，我们就是有义务要审判的。基督徒是经历过基督的救恩，经历过圣灵的那个成圣的工作。如果有人在教会里面假冒是基督徒，或者这对他的救赎没有帮助，而且会污染整个教会的，所以这种人就是假冒的基督徒，我们不应该跟他们相交，连跟他们吃饭也不应该。所以保罗在十三节就引用民数记的不是申命记的十七章的话说，这样要把恶人从你们中间除掉。在教会里面的崇拜，教会里面的讯息，是对慕道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要听到福音，可以相信这个讯息。我们这样应该要欢迎他们。如果教会不欢迎罪人，那就是教会的罪。如果教会里面没有人有任何的问题，那就是教会自己本身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应该骗一些罪人，认为说既然他们是来这个教会，或者因为他们是文化基督徒，他们就算是得救了，他们就算是属于这个恩约的团体。应该也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所以这段里面，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劝诫的重要。教会劝诫对保罗来讲是很紧迫的事情，目的就是要把这罪人招回来，要让他有悔改的机会。教会劝诫的根据就是福音，福音代表我们是新团，我们是无效的新团，我们是洁净的、成圣的。还有教会劝诫的应用， 这教会亲自应用，让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教会外面有很清楚的界限。那我们知道各种教派，还有教派的规章，还有教会的那个信条的宣言，都会很清楚的列出那个做教会劝诫的程序。这些程序是根据圣经的，特别是在马太福音，还有这段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所以如果教会需要做劝诫，那这道路已经铺得很清楚。那但愿我们教会永远都用不到这种程序。重点是要有这个意愿，我们要的意愿就是要守教会的圣洁。我们的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要守这节，不可以用旧酵，也不可以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和真正的无酵饼。你一起祷告。谢谢主，让我们成为你的教会的一份子。谢谢主，你呼召我们成为这个无效洁净的团体里面，帮助我们有这个心愿，要保守你的教会的洁净，因为你为我们所做的。谢谢主，谢谢你的恩典。这样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